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4月29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大家好，我系望玉。首先感谢大家嘅支持。今日是4月27日星期二，现在带给大家的有内部报告指习近平转向独裁，欧盟对合作悲观，中共报复澳洲，但是就伤到自己，大陆学习强国软件成欺诈工具，网友惊呼我屋企电脑监视所有联网设备，危机感习近平重提长征时候的湘江血战。美国传媒政治的澳洲网站星期一刊登文章说，欧盟高层内部报告显示中共书记习近平转向独裁，令欧盟在和中国做生意可以和政治脱欧的想法越来越悲观。欧盟2019年曾经发表欧中关系战略展望报告，而今次的内部报告是针对中共最新的进展报告，评估两年以来的局势转变。外界认为在欧中达成投资协议意向只是4个月之后，报告就使用比以往强硬的措辞，反映出欧盟在中国议题上的官方表态出现了新变化。报告还抨击中共承诺的经济改革措施几乎没有进展，特别是在开放数码和农产品市场、解决钢铁产能过剩和控制工业补贴等方面。报告呼吁欧盟采取进一步的强而有力的措施来应对中共所带来的新挑战。欧盟必须继续强化关键基础设施和科技基础的安全。报告表示中共在过去两年持续转向独裁，进一步封闭国内的政治空间，加强社会控制，并且打压新疆和西藏人民。中共亦都打压香港的基本自由，对欧中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报告还提到中共支持的中国企业可能利用后疫情时代的国外经济下滑来抢夺欧洲关键的威胁国家安全的资产，就好像10年前他们在金融危机期间取得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因为澳洲直接指出中共的人权问题，中共在去年5月开始就针对澳洲不同的货物进行贸易报复，持续到现在。但是结果是大陆相关商品的价格大升，而澳洲就已经找到替代市场，出口保持平稳，而澳洲政府也都持续对中共强硬。 BBC 4月26日报道，中澳在2015年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豁免双方的出入口关税，但是澳洲批评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的人权问题，支持独立调查中共病毒之后，中共就开始对澳洲不同的产品加征关税，延续到现在。最初澳洲相关商品的出口量受到较大影响，但是逐渐找到替代市场，抵消了失去中国市场的影响，现在整体出口额已经恢复。而中共的做法就导致大陆出现加价潮和成本上升，结果是澳洲摆脱了中国市场束缚，而中共就是搬石头砸自己只脚。2020年5月中共开始向澳洲大麦征收 6.9% 的反补贴税，随后要求企业停止采购澳洲棉花，暂停入口澳洲牛肉，要求中国煤炭入口商停止购买澳洲煤炭。中共报复澳洲之后，大陆相关的货物价格大升，譬如牛肉就暴升了 50% 左右，棉纱上升 30%， 服装价格亦都随之上升。今年第一季度大陆煤电企业的电煤采购成本 额外增加大约470亿人民币。报道表示，面对中共的经济威胁，澳洲没有改变对华的强硬立场。澳洲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国际经济计划首席经济师拉贾表示，中共进行的是明显的经济威逼行为，但是就没有对澳洲经济造成太大冲击，是雷声大雨点小。他说，欧洲行业受到的影响程度不同，但是都成功找到替代的出口市场。中共的一系列贸易措施没有改变澳洲的任何政策，反而令澳洲的对华立场变得强硬，亦都无法对其他国家产生杀鸡儆猴的效果。澳洲外长佩恩4月21日宣布取消维多利亚州和中共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澳洲国防部近日表示，澳洲皇家海军在南海和法国海军展开联合训练。中共中宣布为推习近平思想而推出的手机软件学习强国，很快就成为苹果中国应用商店下载量最大的 App。 但是最近这款软件成为不法分子用来欺诈的工具。四川警方近日通报，绵阳一名女子报案说，通过聊天软件认识了一名男子，该男子自称是现役军人，寻找配偶。该男子说自己在部队保密单位工作，微信不方便，要求添加学习强国好友。两人在学习强国聊天建立了感情，之后该男子说自己在某网络平台炒期货赚了大钱，并且借故将自己的账号和密码提供给受害人代为操作，等受害人信以为真。受害人随后就在平台注册账户，按照该男子的指示多次投资。3月11号，受害人发现平台的资金无法提取，最终发觉被骗总共384,100元人民币。类似的案件并非是单一事件，近日经常发生。四川南充市公安局4月24号透露，但是该市就发生多宗利用学习强国诈骗的案件，有个别的涉案金额过80,000元。一名叫商月维鹏的网友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共以打击罪犯为名，要求社交软件实名认证，实在是为了对付意见言论。而学习强国目的是单向对用户输出意识形态，当局有看重订阅数量的政绩，因此实名认证并不严格，令骗徒有机可乘。网友觉得这款是爱党软件，又是实名认证，他才会受骗，这一只锅中共是要什么的。不过时政评论人黄龙蒙认为，在中共长期洗脑下，国民智商和价值导向堪忧。学习强国2019年元旦由中宣部推出，主要推习近平思想和政绩。同年10月，华盛顿邮报披露，专业机构发现该软件暗藏监控的超级后门，被中共当局可以监视过亿的用户资料，甚至可以偷偷录音。中共运用科技大规模监控，超乎专家想象。中共对大陆民众的监控无所不在。近日一位大陆网友在 VEEX 网站发文表示，我屋企电视机正在监视所有联网设备。他说，之前我觉得部电视有点窒，看看有没有其他后台服务开紧，发现有一样东西叫做欧政数据服务，完全不知道是做什么的。电视是安卓系统，研究了一下，发现这样东西每隔10分钟就扫一次我屋企联网的设备，将主机名、IP 甚至网络延迟时间全部传回去，还探测周围 WiFi 的名、MAC 地址，也都全部传到这个 gsetdata.com 的域名。也就是说，屋企有什么智能设备，手机在不在屋企，哪个来屋企联网，周围邻居 WiFi 叫做什么名，随时收集上传，确定这个不是间谍服务。网友提到，欧政数据服务出自北京欧政数据科技公司，该公司是大陆首间智能大型幕领域的大数据公司，截至2018年底已经覆盖智能电视终端1.038亿，占全网设备量的55%。截至2019年4月， 欧正数据已经同众多的电视厂商达成长期合作关系，通过在系统植入软件开发套件 SDK， 获得一手的智能电视数据收集。这篇文章引发很多网友议论，有网友留言说，这种电视放在我家都是不敢连线的。国内的智能电视甚至可以自己删除应用程式，用自己家的电视还要被监控，罪了。而中共亦都同时在全球实施监控。去年九月，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深圳振华数据信息公司自称拥有大约20个收集点，分散在世界各地，用于收集大量数据，并且送返中国。该公司同中共军事以及情报网络有关联。美国学者克里斯鲍尔丁披露，他获得了一份深圳振华数据信息公司关于全球各地240万人的资料数据库。另外，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以及 5G 网络设备、手机以及微信和抖音等软件也都备受国际质疑。习近平4月25日参观广西湘江战役纪念园，在讲话中说，困难再大，想下红军长征，想下湘江血战。湘江血战是中共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败仗，10万人的军队折损超过一半。外界好奇习近平向哪个释放这个信息，要同哪个血战呢？习近平当时还说，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这样才能够不断取得奇迹般的胜利。之后中共党媒新华社马上发出报道，习近平为何如此重视这场关键一战。根据历史资料，湘江战役发生在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当时中共红军受到国民政府围剿，中共军队向中国西部逃走。中共将这段逃走的过程称为长征。广西湘江战役之后，原本近10万人的中共军队只剩下3万多人，这场战役间接促成中共遵义会议的举行。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就是在这场会议之后掌握了中共大权。对于习近平在广西重提湘江血战，时事评论员中原表示，习近平应该是有感而发，将目前的大困局和当年的湘江血战相比，可见习近平心中的压力有多大。时事评论员司徒剑指出，这应该是和习近平自己感觉中共面临国际围堵、陷于孤立的背景有关。习近平是更加想靠鼓动民族主义转移国内重重危机，包括中共党内路线分歧的压力，以便在明年20大顺利连任。那和毛泽东当年即长征最终巩固权位是一样的道理。
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拜登提名台裔徐若冰任国防部副部长。加国会彻查邱香果邮寄致命病毒事件。对抗中共，日印澳启动三边供应链复苏倡议。以下是详尽新闻报道。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二提名出身台湾的徐若冰为国防部研发暨工程部副部长。这项人事案提名是包括在多名人事任命当中的。美国国防新闻报道指出，如果徐若冰通过提名，将创下亚裔美国人在国防部文官系统中的最高纪录。徐若冰亦将继弗洛诺伊后成为第二位出任国防部次长的女性。据了解，徐若冰家学渊源，祖父是蒋公时期国军前空军副总司令徐康良。徐若冰在国防部任职期间，主导包括匿中战机 F-35 雷达研发等多项美国空军重要专案，是少数在国防领域表现杰出的女性，而被外界尊称为 F-35 战机雷达之母。而出任驻联合国改革与管理事务代表的卢佩宁亦成为关注焦点。卢佩宁的父母出生在中国，之后撤去台湾。1950年代赴美留学后移民当地。卢佩宁出生在新泽西州。 他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哈佛化学院的同学。在奥巴马任内担任白宫内阁秘书长，曾经共同主持白宫亚裔美国人与太平洋岛民倡议。加拿大联邦保守党议员吉尼尔斯近日表示，他将致力于就致命病毒从加拿大实验室转移到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一事进行深度调查。吉尼尔斯是加拿大保守派议员，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共同主席，国会加中关系委员会副主席和加拿大影子内阁人权部长。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局之前调查显示，两年前将邱香果夫妇逐出实验室，是因为曼尼托巴省的加拿大骑警正在调查他们可能违反政策及其他一些行政原因。在2019年7月，华裔科学家邱香果以及丈夫成克定都被逐出位于温尼伯的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并剥夺他们对实验室的访问权。吉尼尔斯说，虽然官方称驱逐这些科学家和将致命病毒转移到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关系，但毕竟疫情的大爆发是在这项驱逐行动后的几个月所发生。吉尼尔斯说，将邱香果等人逐出实验室一事引发了很多问题，如果这个和运送病毒无关，那驱逐他们的理由是什么？而在危险病毒被转移给受中国国家控制的实体的时候，加拿大是否有进行了适当的审查？为了抵消专制中共在印太地区供应链的影响力，印度、日本和澳洲的贸易部长星期二举行三边视频会议，决定正式启动三边供应链复苏倡议，强化弹性与安全的供应链。根据印度、日本和澳洲三方的联合声明，这一场视频会议由印度商工部长戈雅、澳洲贸易部长特汉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美山宏志出席主持。三国表示，印度、日本和澳洲三国部长认识到当前疫情对失去的生命、生计及受到冲击的经济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这场疫情已经揭示全球同本区域供应链的脆弱性，而且由于各种因素，一些供应链已经变得脆弱。联合声明说，三国启动的这项倡议，它的可能政策包括支持强化对数位科技的利用，支持贸易与投资多元化。三国部长决定每年至少就此议题召开一次会议，为三边供应链复苏倡议的实施提供指导原则，并就如何发展进行磋商。
下面是香港新闻。国安法爆发港人卖楼移民，彭博料今年会有 1.63 万家庭移英。文言指林郑民望跌至 18%，约六成港人不满政府施政。请听详尽新闻内容。在北京和港府强推国安法下，香港民主法治出现大倒退，移民成为香港人的热话。彭博资讯4月27号发表报告指，港人移民前会大量抛售物业，估计会套现1500亿港元，约193亿美金，但报告预测香港的楼市不会因此大跌。数据显示有大量的买家接货，包括越来越多的中国内地人购买。彭博研究分析师 Patrick Wong 在4月27号表示，预计2021年香港会有13100至16300户家庭透过 BNO 签证移居英国，占私人住宅家庭的 0.9% 至 1.1%。 如果这些家庭全部都出售自己的房产，用来支付移民和去当地生活的费用，估计这些家庭可套现高达1500亿港元。数据显示，香港中原地产目前正出售物业的数量较上年同期增长 44%， 升至40000套。彭博分析，港人大量抛售物业并非代表香港楼市将陷入困境，因为有大量买家正吸纳市场上不断增加的供应。 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买家。而在四月份，香港二手楼的总售价有望达至500亿港元，创下23年来的新高，显示市场交投活跃。彭博指，香港的楼价持续保持强劲，现时的楼价比2019年中期的高低位 5.4%， 楼宇按揭利率亦降至10年来的最低水平，这个正是吸引买家入市的另一个原因。彭博预测，今年香港二手楼价格将增长 5% 至 10%。另外，根据香港美联地产的调查指，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人入市香港的私人住宅市场。综合土地注册处数据，在一手私人物业个人买家登记中，以大陆拼音作注册姓名的买家，在香港一手楼私人物业注册量的比率按年上升大约30%。香港民意研究所4月27日公布特首林郑月娥和政府民望调查，显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民望正值为-50%， 下跌了3个百分点，支持度跌至18%，创今年2月以来的新低。近60%受访市民不满意政府施政表现。民言表示，虽然部分项目有微升，但林郑和政府的表现评分仍然十分低。香港民言在4月19日至22日期间，以电话方式访问了超过1000名香港市民。林郑月娥的整体评分为32分，虽然较之前的调查微升1.3分，但仍有39%受访者给0分，她的支持率下跌2个百分点至18%，是2月以来的新低。反对率为68%，支持率正值下跌3个百分点至-50%。政府的表现方面，满意率下跌2个百分点至19%，不满意率达59%，下跌3个百分点，满意率正值为-40%。32%受访者表示信任政府，52%表示不信任，信任正值为-20%。在社会方面，市民对政治状况的满意率正值为-39%，民生状况满意率正值为-49%，经济状况满意率正值为-49%。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认为，政府民望长期低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好应该向公众作回应。他表示，虽然今次部分数据有轻微改善，但表现的数据和评分都是负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我是王正义，今日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汽车供应商反对设立确定日期禁售汽油车；防尖端技术泄露，日本要求科研项目披露外资情况；印度染疫死亡接近20万，英国救援物资率先抵达；美国宣布放宽旅游限制，中国学生秋季可以赴美；涉嫌向中共走私海洋技术，中国男子将出庭认罪。代表着1000多家汽车供应商的汽车和设备制造商协会 MEMA 星期二话俾参议院交通运输小组委员会知，佢反对设定一个确定日期嚟终止销售新的汽油动力乘用车。MEMA 话，拜登政府应该继续制定法规要求，以确保供应商继续努力改善内燃机的燃油效率。MEMA 政府事务高级副总裁安·威尔逊话俾参议院交通运输小组委员会知，新型汽油电力的汽车可能仲会再行驶20年。威尔逊表示，比包含内燃机的推进系统继续提高其效率，先可以解决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威尔逊仲警告话，全电动汽车将需要更少的供应商职位。一些专家认为，汽车供应商行业 可能会损失多达30%的传统劳动力。威尔逊说，在电池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制造领域，将无制造发动机、变速箱、后处理系统和其他零件的岗位，包括加州、纽约州、马萨诸塞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在内的十几个美国州的州长，以及很多美国议员呼吁拜登总统支持在2035年停止销售新型汽油动力汽车。加州在去年9月份表示，计划在2035年之前停止销售新型汽油动力乘用车。拜登的竞选团队在去年秋天表示，他不支持加州逐步淘汰汽油乘用车的计划。拜登在本月初提出的$23万亿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中，寻求向电动汽车和充电网络提供$1740亿的支出和税收抵免，但是不要求逐步淘汰汽油电力的乘用车。上星期，白宫气候顾问吉娜·麦卡锡表示，拜登政府尚未设定任何具体的电动汽车应用目标。麦卡锡说，我们现在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因为我们目前所需要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基本上是利用市场来达成的。为了寻求与美国在量子技术、人工智能和其他敏感领域进行联合研究，日本计划实施更严格的信息披露规则，以防止可能被用于军事目标的信息落入外国人之手。日经亚洲评论星期二报道说，日本政府的创新促进委员会星期二表示，计划开始要求大学研究人员在申请公共资金时，报告任何来自外国和其他外部来源的资金捐助。如果被发现有虚假报告，申请人将被限制接受此类资金赞助。相关指南将在今年年底前定稿。日本首相菅义伟和美国总统拜登在4月中旬在华盛顿会晤，双方同意在前沿领域进行双边合作研究。随后日本政府开始采取推出相应措施，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尖端技术往往同时具有民用和军事用途。华盛顿希望确保这些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的信息不会从日本方面泄露出去，因为这些领域已成为美国和中共之间技术竞争的主要曝光点。日经亚洲评论的报道尤其提及中共的千人计划，该计划在十几年前启动，旨在吸引海外中国研究人员回国和外国研究人员进入中国。海外的尖端技术有可能通过个别研究人员进入中国。2020年6月，美国联邦大陪审团起诉前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指控他在参与中共的千人计划方面做了虚假陈述。美国国务院在9月份宣布撤销1000多名与中共军方有关系的高风险研究生和研究学者的签证。日本国务大臣井上信治星期二话俾媒体知，为确保日本的经济安全，我们必须消除海外的非法需求以及技术泄漏到海外去的担忧。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说，预计拜登政府将继续对盗窃美国知识产权行为的打击行动。日本则希望与美国和欧洲合作，加强对敏感技术的控制，以防止泄密，并为进一步的研究合作铺平道路。印度星期二报告了新增323,144个冠状病毒确诊病例，低于星期一创下的352,991人的单日确诊病例最高纪录。星期二死亡人数达2,771例，总死亡人数达197,894人，逼近20万。不过，一些人认为印度真实疫情数字要高得多。NDTV 的一项调查发现，净系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净系在首都新德里，就有大约1,158死亡病例未被记录在案。印度第二波疫情始于今年的3月，而且在度迅速升级，在短短3日内记录超过100万的新病例。在过去的2个星期中，印度医疗机构的氧气和重症监护病房床位已经用尽，很多患者留在医院外面等待护理。目前印度需要更多援助。星期二， 来自英国的医疗用品抵达印度，包括呼吸机和氧气设备。这个是印度在冠状病毒疫情失控后接到的第一批国际援助。美国政府表示要将数以百万计的阿斯利康疫苗提供给印度，而德国、加拿大和世界卫生组织都承诺将加紧援助印度。印度脊椎损伤中心负责人普雷率姆表示，最主要的问题是缺少氧气。他告诉路透社知，七日来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睡过觉，由于氧气缺乏，我们被迫给两名患者共用一个氧气瓶，而且这个很耗功夫，因为我们的管线不够长。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克·贾萨雷维奇说，将向印度提供4000台氧气浓缩器。法国正在运送氧气生产装置以及氧气容器和呼吸器。泰国和新加坡已经运送了一些空瓶。欧洲委员会星期二的声明称，欧盟成员国好似爱尔兰、比利时、罗马尼亚、卢森堡、葡萄牙和瑞典已经表示，他们将给面临严重的氧气短缺的印度提供氧气浓缩器、呼吸机和抗病毒药物。包括瑞德西韦，印度已经要求武装部队帮助对抗疫情。国防参谋长比平拉雅特星期一晚上表示，武装部队将释出储备的氧气，退役医疗人员亦将前往缺人的医疗机构提供支持。根据国务院27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从今年8月1号开始，美国会扩大国家利益豁免范围，允许世界范围内的学生和学者赴美。自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即规定入境前两个星期内在中国、巴西、南非、伊朗和欧洲大部分地区逗留的非美国公民被禁止进入美国。现在来自所有的这些国家的学生将有资格在几个月后进入美国。国务院声明中说，已打算在秋季开始入学的学生、某些学者、记者以及那些在疫情地理限制影响的国家中提供关键基础设施支持的个人，可能有资格获得国家利益豁免。而美国最多的国际学生来自中国。根据国际教育交流 LEE 的数据，在2019年至2020年学年，美国约 35% 的国际学生来自中国，几乎是第二高国家印度的两倍。 LEE 在2020年11月的一份报告中说，在19到20学年有 37.2 万中国人就读美国大学。而美国教育委员会亦敦促拜登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在上个月的一封信中，该机构表示，美国政府可以向当前和潜在国际学生传递欢迎的信息，这个可以帮助美国成为一个理想求学的目的地，以及在美国经济和疫情大流行中复苏时支持经济活动的复苏。而根据路透社报道，如果中国学生接种的是中国产疫苗，目前还未清楚各大校园或美国政府是否会承认未经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的疫苗接种。因为一些美国学校已经开始要求学生在上课之前进行充分的疫苗接种。一位政府官员表示，虽然国务院已经宣布了这一消息，但是美国官员还在密切监视大流行的状况和轨迹。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中国男子秦树人奕音星期三将在一个联邦法院对若干指控认罪。他被指控为中共军事研究所非法采购了价值10多万美元的美国海洋技术。根据秦树人和波士顿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达成的认罪协议，他预计将对共谋违反美国出口规定、签证欺诈、向政府人员讲大话、洗钱和走私等罪名认罪。作为交换，美国检察官同意放弃其他几项指控，并表示他们将要求给秦树人服量刑指南规定的较低刑罚，这个可能是大约7年左右的监禁，具体刑期取决于法官的调查结果。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官员同提交的法庭文件将秦树人描绘为是北京建立海底无人机军备计划中的一个齿轮。 该计划部分建立在获取美国和盟国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而且该计划正在度成为对美国海军力量的一种威胁。在太平洋、印度洋和北冰洋，北京正在度部署越来越多的先进海上无人机，形成美国官员认为可以追踪美国潜艇的传感器网络，这个可能会削弱美国海军在海面下的军演优势。正如旗水面舰艇越来越容易受到中共导弹威胁一样，住在麻塞诸塞州维尔斯利的秦树人在2014年成为美国永久居民，经营了几家设在中国的公司，主要从美国从欧洲进口水下及海洋技术产品。其中一家叫海洋链技术公司的客户包括中共的研究机构和军队的海军作战部门。秦树人是这家公司的总裁。检察官说秦树人误导了美国供应商，他讲大话，说这些设备是为一个中国民间研究人员所准备的。相反，他们最终在没有必要的出口许可证情况下被送到了从事军事研究和参与海底无人机项目的中共研究所。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共国安部4月26日公布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宣布自公布之日起立即施行。这个反谍新规显示，习近平意图举全社会之力，更严密地控制民众。人民网引述国安部有关负责人说，该规定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国安机关将组织动员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开展反间谍工作。此外，反间谍新规第三条还注明，要采取专门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要人防物防技相结合。第二章规定，行业主管部门需配合国安机关制定涉谍重点单位名录，将根据单位的性质、所属行业、涉物等级、涉外程度、是否发生过国安事件等因素。第22条规定，国安机关可对机关、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人员问话、查阅资料、查验电子通讯工具、器材设备、设施，并可使用专用设备进行技术检测，包括远程技术检测。远程技术检测这一条令人感到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时代又回来了。中共当局的反谍新规亦向全社会制出威胁手段，对于未履行反谍新规中规定的责任和义务，造成不良后果或影响的单位及工作人员，国安机关将移送其问题线索，建议处理或发办。
中共为习近平造神而推出的手机软件学习强国，早于2019年初面世几日后，就成为苹果中国应用商店下载量最大的 App。 但最近居然有消息指，这款软件成为不法分子用来欺诈金钱的媒介，而学者更指作为洗脑工程，学习强国对百姓的伤害远不止金钱上的损失。综合六媒消息，四川警方近日通报称，绵阳一女子报案称，通过某聊天软件认识一男子，该男子自称现役军人，离异，寻找配偶。受害人添加对方微信后，男子称自己在部队保密单位上班，微信不方便，要求添加学习强国好友。在学习强国上，两人聊天建立了感情，之后该男子称自己在某网络平台炒期货赚了大钱，并藉故将自己的账号和密码提供给受害人代为操作，令受害人信以为真。 在3月6号，男子要求受害人代买期货，并提供了网址，受害人按照要求进行操作，体验获利不错，亦好心动，随后就在平台内注册账户，按照男子指示多次投资。3月11号，受害人发现平台内资金无法提现，最终发觉被骗，共计 38.41 万元人民币。类似的案件近期发生非止一例。四川南充市公安局4月24号在官方微博发布紧急预警，透露紧该市就发生多宗利用学习强国诈骗的案件，涉案金额超过百万元。事件快速引发讨论。Clubhouse 用户双月为凭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共以打击犯罪为名，要求境内社交软件实名认证，实为对付意见言论，而学习强国旨在单向对用户输出意识形态，当局有睇重订阅数量的政绩，因此实名认证并不严格，比骗子有机可乘。虽然中共的很多软件要实名认证，但是有威胁到他统治的软件，他才会搞最严格的实名认证。相反，比如学习强国这种歌功颂德的软件，他那种实名认证其实是不严格，估计顶多就是上传下手机号码，验证下身份证正反面，骗子才能够在网上找到其他人的身份证来登记一下，就可以通过实名认证从而进行诈骗。网友发觉这一款爱党软件又是实名认证，他才会受骗，这个锅中共是要背的。法国时评人黄龙蒙认为，网友之所以被骗是相信爱党爱习近平可以升官发财，他认为中共长期洗脑下，国民智商和价值导向堪忧。学习强国被称为中国下载量最高的 App， 所以应该是很多中国人都被洗脑实名注册，更好像为他们戴上了电子手铐。这些心甘情愿被洗脑的人智商下降，希望在爱党爱习近平中获得利益，所以才会上当。归根结底，这个账应该算在学习强国和背后整个大推手身上，被骗网友应该向中共当局索赔。学习强国2019年元旦由中共中宣部推出，主推习近平思想和政绩。同年10月，华盛顿邮报披露，专业机构发现该软件暗藏监控的超级后门，令中共当局得以监控高达上亿的用户资料，包括文字、对话、照片、影片、浏览踪迹，甚至可以偷偷录音。中共运用科技大规模监控，超乎专家想象。责任编辑袁明清，希望之声文讯报道。
中共点解封杀奥斯卡得主赵挺？本文是由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撰文。4月25号，美国华裔导演赵挺执导的《无依之地》获得第93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女主角三项大奖。赵挺成为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华裔女性第一人。对海内外的中国人来说，这个本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是赵挺却遭到中共全网封杀。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TVB 52年来第一次不转播今届奥斯卡颁奖典礼。这个究竟是为什么？只是因为赵挺说过一句真话。2013年赵挺接受美国媒体电影人杂志采访的时候说，要从我小个时候在中国讲起，那个是一个充满谎言的地方。这句话有错吗？没有啊。凡是经历过中共建政72年来各种政治运动的人，只要良知尚存，都会认同这句话。限于篇幅，这里仅是举一个例子。1959年7月14号在江西庐山，中共元帅、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向时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就1958年毛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讲了真话。什么叫做大跃进运动？简而言之，就是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4月，毛泽东提出15年赶上英国。5月，毛提出了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6月，毛提出2年超过英国。怎样赶超啊？在农业方面，中共提出人有几大胆，地有几大产。之后，中共开始大放高产卫星。1958年8月13号，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标题是《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00多斤》。到9月，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宣布稻谷亩产130,435斤。2011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早稻平均亩产是379.8公斤。由此可见，上述中共党媒报道的数字和实际相差有几远。但它却是中共最重要的报纸，中共中央机关报讲的。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带头，其他党媒一哄而上，大话、假话、空话满天飞。与此同时，中共猛刮共产风、浮夸风、生产乱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导致极其严重的恶果，很多地方出现饿死人现象。庐山会议前，彭德怀替了不少群众来信军队内部的反应，亲自去安徽、湖南等省做过调研，看到的问题触目惊心，令他忧心忡忡。彭德怀致毛的信第一段写道：今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未讲完的一些意见特意写给你做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好像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所以是不是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跟着下来的第一个小标题是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这个是顺着毛的想法写的。第二个小标题是月，怎样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彭先写到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之后讲了各种可以理解或谅解的主观客观原因，这个是给毛留点面。再之后，彭讲了两个问题：一，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令我们容易犯了的错误。彭这封信全文包括标点符号一共3456个字，就是这样一封很诚恳的讲真话的信，仅是因为讲了两个问题，竟然引起毛泽东雷霆大怒，毛发动全体与会者深切猛批彭德怀，以及赞成彭的意见的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王克诚、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并将彭、王、张、周打成反党集团。1959年8月16号，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决议说，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王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决议说，彭德怀是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以彭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还做出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决议说，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机，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全体党员首先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的领导干部和中共官方的全体将领，必须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企稳立场，划清思想界线。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后果有两个，一是导致3,600多万人被监生饿死，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大饥荒； 而是365万党员领导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受各种迫害。但是当历史的指针走到1978年12月24号的时候，中共中央对彭德怀的讲法全部变了过来。当日中共在北京召开彭德怀元帅的平反超说追悼大会，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致悼词。邓小平说，彭德怀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根据1978年邓小平悼词对彭德怀的评价，1959年庐山会议上，当毛泽东决定打倒彭德怀之后，出席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75名中央委员、74名候补中央委员，在对待彭德怀的问题上全部都讲了假话，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7名中共元帅、萧华等31名中共上将。在毛的高压底下，被打倒的彭德怀、王克诚、张闻天、张小舟等亦都违心地讲了假话。王克诚后来反思说，违心地做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这个才是我在庐山会议上真正的错误，这个令到我后来一想起就非常痛苦，因为这件事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巨大深远。庐山会议之后，全中国人民都必须根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定的调，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都必须跟着党中央一起讲大话。从1959年8月到1978年12月，中共所有宣传工具在对待彭德怀的问题上发表了成千上万篇讲大话的文章。1959年8月16号，毛泽东在庐山写了机关枪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他写到，庐山出现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要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到1962年，全中国饿死几千万人，甚至出现人食人的惨剧。1962年1月到2月间，中共只好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7000人大会，讨论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毛泽东炸帝做了自我批评，退居二线，由刘少奇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刘少奇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总算令到大饥荒带来的困局有所缓解。但是到1962年9月24号，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又制造了一个习仲勋反党集团案，将时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等打倒。毛说，从现在起，以后要年年讲阶级斗争，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直到1976年9月9号，毛泽东过世，毛又大搞阶级斗争14年，制造了一批又一批反党集团。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到今日，中共建政以来打倒的反党集团几乎都平反了。没有被平反的，仅是剩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同埋高岗、姚秀石反党联盟。高岗而家已经被中共称为同志。客观事实是，高姚反党联盟根本不存在。林彪是被写入中共党章的接班人，他为什么要反党？毛泽东的妻子江青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江青做的大坏事都是毛叫他做的，他为什么要反党？但是当中共发动批判这些反党集团的时候，要求全体党员，实际上是要求全中国人民都必须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都必须跟着批判，跟着讲大话。 庐山会议之后，中共党内就好少有人够胆讲真说话了。经历无数次批判反党集团之后，中共将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变成了一个方言大国。1977年底，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之后，负责平反冤假错案。在这个过程中，胡深入了解了很多中共高层黑到不能够再黑的黑幕。著名历史学家申浩年回忆说，1979年2月，他还是一个刚刚出头的青年作家，被请到北京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长篇小说座谈会。一日下午突然接到通知，与会代表到中共中央礼堂听胡耀邦做报告。胡耀邦在台上演讲的时候行来行去，拍台拍凳，令他觉得非常激动人心。讲下讲下，胡耀邦突然讲了一句，如果被人民知道了我们共产党的历史，人民就要起来推翻我们了。为什么呢？在毛泽东发动的几十场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中，上至毛泽东，下至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讲了无数大话，整了无数人，害了无数人。1979年第三期诗刊发表了北岛的一首诗《回答》。诗中写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个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冰川记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边千帆相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了的声音。话给你知了，世界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如果海洋注定要缺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聚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个是5000年的象形文字，那个是未来人凝视的眼睛。其中一句我不相信，代表了经历过文革的一代青年人的真实心声。那个时候，方言充斥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几乎人人都在讲大话。文革结束之后，回首往昔，很多人都很迷茫，不知道应该相信哪个。因为那个荒唐的年代里面，所谓最好的朋友可能就是在最关键时刻出卖你的那个人。中共封杀赵婷讲明了什么？第一，中共不打自招，今年是中共成立100年，100年来中共讲了太多太多的假话。第二，中共讲大话的背后是什么呢？是恶和斗。中共与天地人斗100年，做了太多太多的坏事，中共要掩盖。第三，谁讲真话打击谁？1959年中共整彭德怀，1962年中共整习仲勋，2021年中共封杀赵婷，都是不准讲真话。2020年1月1号中共封杀八位医生对大瘟疫的预警，结果导致大瘟疫从武汉蔓延全中国、全世界。到2021年4月27号，全球192个国家 1.48 亿人感染，313万人死亡。这个是中共不准讲真话给全人类带来的一场大灾难。这笔账全世界人民肯定会找中共算的。2021年4月25号，中共封杀讲真话的赵婷，就是想继续欺骗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但是经历中共无数次欺骗的人，无论是中国人亦或是外国人，觉醒得越来越多。中共对赵婷的封杀最终必将反作用于中共，最终中共将在自欺欺人中走向灭亡。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地。
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